时间到了，企业微信这边的师兄们能看到我这边的屏幕不？能看到的话回复一下，我看看。哎呀，就是这个企业微信这个软件就太难操作了，就是我老是不确定，就是大家能不能看着，能不能听着，也能看着也能听着是吧？能看着现在是屏幕是吧？哦，那就行，那就行。好的，好的，行，那咱们就今天晚上就开始吧。哎，我看齐老师来，齐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就又到了周五了，然后是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分享，是我们现在是分享到这个维摩诘所说经的这个第十品相继佛果品，咱们上一周是分享到了，我看看啊，上一周是分享到了。对，上一周是分享到了这一段，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先贴出来，先贴到这个 IS 这边来。好，我先把这段这个经文先跟大家先念一遍啊，先念一遍。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十比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意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佛言：可往，摄汝身香，勿令彼诸众生起惑浊心。又当舍汝本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蔽耻。又如于彼莫怀轻贱而作爱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要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十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成佛威力，成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好，这一段经文，然后咱们上一次是分享到了中间，咱先把这一段经文先从头到从前面，然后咱们先过一下啊，就是这个香积如来啊，他是拿了一个，就是拿这个香，然后做成了这个钵，然后盛满了这个香饭呀，给了这个化菩萨，给了这个化菩萨，然后完了这个时候呀，就是这个香积佛国的这个有九百万的这个菩萨呀，然后完了同时发声给这个香积如来说什么呢？说是我们都想去这个娑婆世界去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想见一见这个维摩诘等这个诸菩萨众。然后完了这个佛呀，就是说这个香积如来啊，他就说呀，说可以啊，咱们一块去吧。那这个呀，但是你们要先什么呢？先要收摄你们身上的这个香味儿。收摄你们这个身上的香味儿，不要让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呀起这个惑浊心。这个惑浊心是什么呢？这个惑浊心啊，就是这个迷惑、疑惑以及这个浊呀，就是这个粘浊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啊。然后完了，又当舍汝本行，你们呀就要把你们的这个本行啊要先舍弃掉呀。不要让这个彼国，就是不要让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求菩萨的这些人啊，然后去升起了这种彼耻心，这个彼耻心啊，实际上其实就是这种就是这种自卑心，或者这个自惭形秽的这个心，然后完了，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又汝于彼莫怀轻贱而作爱想，就是说呀，就是说前面是说了这两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香积世界的这些菩萨大众呀，他们身上是有这个香味的，并且啊，他们应该是那种相好庄严的，相好庄严就是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威严，或者非常非常的好看啊，不像咱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就是有身上也没啥香味，甚至有些还有一股子这个臭味啊，然后完了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长得也不好看。所以让他们，所以让这个九百万的这个菩萨，你们去的话，你们先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个香味要收摄起来啊，不要让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众生起这个疑惑、迷惑以及这个粘着心啊。同样呢，你们要把这个你们这个相好庄严啊，这个庄严的这个相呀，你们要舍弃掉啊，不要让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求菩萨的这些众生们呀，升起这种自惭形秽的这个心。 然后这是从一个层面上，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的说，又如与彼莫怀轻贱，就是说你们身上有香味呀，你们这个什么法相庄严啊，什么什么什么好看呀，但是呀，你们不能轻贱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就是这个说，又如与彼莫怀轻贱啊，不能有这个轻贱心而做爱想，因为有了这个轻贱，有了这样的一个轻贱的这个心啊，这就是一个挂碍，就是一个挂碍。为什么呢？所以者恒，为什么呢？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就是呀，就是说十方国土啊，皆如虚空。皆如虚空的意思是什么？皆如虚空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有香味还是没香味，不管是这个法相庄严呢，或者说是这个形骸丑陋呀，实际身啊，这通通啊，它都跟虚空一样的，或者说啊，它都是这个了不可得的，都是了不可得的。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完了再往下看，又诸佛为欲化诸要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呀，就是说是这个诸佛呀，就是说在这个相继佛国啊，相继佛国是没有这个要小法者的，或者就是说在这个相继佛国呀，是没有这个声闻呀、缘觉呀、辟支佛呀这些小乘的这个圣人的。然后但是呢，咱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它是有这个有这个要小法者，有这个就是不光是有这个要小法者，还有这个咱们这些娑婆的这个众生们的。然后完了，这个诸佛呀，他为了去度化这些要小法者啊，所以呢，他就去现了这样的，所以呢，他就现了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这样的一个佛图啊，这是这整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啊，整个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那么咱们上一次、啊、咱们是分享到了中间这一段的这个经节，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经节然后贴出来，给 IS 这边贴出来。是到哪儿了？好，这是咱们上次分享的，然后但是这块没有分享完，我跟大家把这段也再先念一遍啊，就是先念一遍，然后完了就是这个，在这个摄入身香，勿令彼诸众生起惑浊心这一块啊，是这个那个鸠摩罗什大师是有一段这个注解，叫什么呢？叫大怒则狂，大喜亦迷，一摄如香，防其惑因。然后完了再看底下这一段。就是这个，又当舍如本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蔽耻。这一块的话，然后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在这块有这样的一段注解，叫什么呢？叫耻身则允，愧浅易恼，二患交至，去道欲免。什么意思呢？就这两段，实际上其实就这两个这个注解，咱们连到一块来看啊、哦，就是说这个呀，就是说这个他其实就是说咱们这个娑婆这个世界这个众生呀，就是看到这个人家呀，看到人家这个就是这个就身上又有香味儿，然后人家又有这个人家又有这个法相这个庄严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就会自己生气自己，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人家有，为什么我没有，你知道吧？会有这样的一个怒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或者呢会见到这样的一个见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向好的这些菩萨们呀，然后就会产生这种迷着的这种喜，你知道吧？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在这块说的是什么大喜亦迷，你知道吧？大喜亦迷，或者叫大喜则迷，也就是说呀，就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相好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相，我们不管是去啊，就是自惭形秽生自己的气啊，或者说是啊，我们会产生这种迷着的这种喜，通通都是要不得的。然后完了再来看底下这个，然后提到这个闭合耻啊，然后就是说这个耻身则允，耻身则允的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呀、啊，就是就是。 就是我们看着别人啊，就是就或者看这个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怎么那么好，哎呀，就好到就是我们总觉得就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达不到这种程度，我们不管怎么修我们都修不到这个佛菩萨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深深的这种鄙视心，这种鄙视心的话就会怎样呢，就会让我们就自甘堕落，你知道吧，反正我怎么着修我都修不到这个佛菩萨这个境界，那我还修什么呢？这个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在这一段这个持身则允的这个解释。那来看下一句啊，下一句这个愧浅则恼，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别人一说你自己啊，就是说你看就这个咱们是众生呀，咱们是众生啊，咱们是凡夫啊，那这个佛菩萨呢他是有种种的这个好的，种种这个好的，那我们啊，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种种好的好像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境界，那我们应该好好修啊，你看我们现在还存在什么样一些问题或者毛病，但是要有一些你像这个惭愧心如果特别惭愧心如果浅的这种人啊，你给他一说的话他就恼了，你知道吧，他一恼哎那就脚底板走人了。我看一下这个 IS 这边来的这个师兄们啊，就是今天其实我是有预谋的，想去 diss 一些师兄的，这呀居然没来，那行吧，那反正该 diss 的还是要 diss 的，该 diss 的还是要 diss 的。就是昨天晚上刚好是有一个师兄啊，就不提名字，刚好他就过来，他问我，这是从郭老师的听的啊，说是这个从郭老师的听说邓博师兄就是特别能打坐特别起劲儿，然后他过来专门问我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劲儿？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劲儿来打坐？你知道吧？你又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来打坐？然后完了随喜赞叹，你知道吧，就是咱把这个话我分开两头说啊，先说这个劲儿这个事儿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那个师兄说，我说师兄你这个劲儿更大呀，就是你除了这个每天，因为他在千多内你知道吧，你除了这个每天你这打两小时四小时坐以外，你还有劲儿过来问一下我怎么有这么大劲儿，你这个劲儿更大呀，然后完了要说随喜赞叹的话，我更应该随喜赞叹你。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打坐这个事儿呀，就是打坐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我记得好像是之前我忘了是也是在维摩诘经在分享维摩诘经的时候，还是哪儿，我也是跟师兄们分享过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自己打坐，我们自己修仙坐，就没有必要去跟这些师兄们比。就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闲，你知道吧，他特别闲，他闲着没事干，你知道吧，他就没事干他就老打坐，你知道吧，然后打就每天打个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的，然后完了，但是有些师兄他也特别忙，你知道，每天特别忙的话，你就保证每天两小时这个打坐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有一些师兄他就老是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你知道吧，老是去做这样一个比较，哎，看着别人就是特别能打坐，你知道吧，看着别人特别能打坐，然后自个儿呀就是又打不了，然后完了就莫名其妙的，然后就生出来这种惭愧心。生出来这种惭愧心，实际上其实个人和个人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忙的话你打不了这，就是你忙的话你就只能每天打两小时的话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你闲的话你就想多打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就是打多打少都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总觉得自己好像是有问题的，就这样的一个总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这样一个心，这个心恰恰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我说啊，你要是真是觉得啊，就是别人打得多，然后完了自个儿呢又是横竖又打不了的话，那怎么办呢？你与其这样去问来问去的，问这个师兄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劲打坐啊？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的话？你不如你自个儿去打坐去。你有那么大的劲去问别人，你不如自个儿去，你不如拿这个劲去打坐去。就反正千坐内嘛，就是多打坐的话也没啥坏处嘛。不是吗？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到处去，就是到处去捞磨一个劲儿呀，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话，就哎呀，真的是没必要。我看看师兄来了没，还真是没来。昨天是话说的狠嘛，也不知道。好，就是师兄们，就是咱们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呀，咱们的分享过程中，就是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就是发文字的啊，就两头的师兄我都会两头兼顾的看的啊。 两个小时都是忍下来的。你忍下来了，你管的呀，就是不管是忍下来的，还是舒舒服服打下来的，就是这两小时就打过去了，打过去就是打过去了，就别去管了，别去管了。那有些人的话，他就是特别能打坐，你知道吧？有些人特别能打坐，有些人他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打了轻坐完了之后，他这一轻坐他都是忍下来的，他都是忍下来的，嗯。不过反正就是大致上就是前300多座就是师兄们都总是喜欢在这个身体上去捞摸，这个腿疼呀，身体上什么什么冷呀热呀的，什么什么又是进风呀，又什么气脉啊啥的，然后打到中间的话又开始捞摸境界，然后哎呀400-500座了，这500-600座了，我怎么还不爆炸？就都不知道从哪听的这个小道消息，说是什么什么400-500座是最容易爆炸的，都不知道从哪听到的，所以他老是在这个境界上，然后又捞摸一年。然后完了到最后了，然后完了发现这个腿子依然不行，你知道，腿子依然疼。最后的一年啊，发现腿子依然还是很疼，你知道吧？然后发现自个依然没有爆炸过，你知道吧？然后完了想加坐吧，又没啥劲儿加坐了，你知道吧？然后完了这个时候就心慌的不行呀、啊。然后这个时候终于想起来呀、啊，这个我们修心密啊，我是要明心见性的。然后明心见性这个事也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就惶惶不可终日。然后完了看看这个天座后的这个师兄啊，就是人家就是也是这个千奇百怪的，你知道，千奇百态的。然后看看这个天座内这个师兄啊，也是千奇百态的。然后完了总是觉得自个好像就缺少了点什么，你知道吧？就总是不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打完天座，你知道吧？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前一年，然后捞摸腿子捞摸身体，然后中间一年，然后捞摸各种各样的一个境界，然后最后一年，你知道吧？然后明天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就是横竖还是迷迷糊糊的，然后又惶惶不可终日的，然后这样子打完星座之后，完了又开始完了这样的好多这师兄啊，然后打到这儿，你知道吧？开始精进，你知道吧？开始每天然后听祖师开示，完了开始拼命的加坐，你知道吧？然后开始拼命的捞摸，然后完了总是很精进，你知道吧？工作的时候都要听一听这个祖师们的开示，你知道吧？然后而且还觉得这种状态很好，觉得这种状态非常促进自己的工作，非常能够让自个儿心安下来。你早干嘛去了呀？对，你千尊内你干嘛去了呀？你千尊内的话，你不好好的去看一看祖师的开示，好好去纠正纠正自个儿之见。你千尊后啊，你这哎，就是。都没法说了，这再 diss 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哎呀，实际上就是千座内的这个师兄啊，就是怎么说呢？千座内这个师兄啊，就是除了这个，除了你打坐，除了打坐以外，然后多看看祖师的开示，然后多跟这个老师交流交流。今天还有一个师兄也不知道在不在。然后完了，师兄说呢，说是这个就不到一年就千座满了。然后完了也是会经常听课的，但是从来不跟老师交流。我问他，我说你为啥不跟老师交流？他说他觉得自个儿太笨了，就你要。真要是聪明的话，真要是啥都明白的话，那当然不用去问老师了。正是因为自个笨才需要问老师呢，你知道吧？这是其二的话就是你都不问老师，你都不问老师，老师咋能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所在呢？就是千尊内这个师兄啊，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要多跟这个老师就是交流交流。就是老师呀，就是不管是齐老师呀，还是哪位老师呀，就是你跟自个相应的这个老师呀，包括或者是我们的老人，你知道吧？就看老人的这个书，就是他们呀，还有这个历代这些祖师呀，其实通通都是为咱们学生服务的。就你有问题，你都不敢问，你都不敢说，你都不敢跟这个祖师交流，你这就是要我说啊，就这种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去那个什么呢？就是埋汰祖师的这帮人，你们都不敢问，你们不敢去问这个祖师，不敢问老师，你们让祖师让老师都没有这个容身之处，都没有这个存在的这个意义了，你这不就是把这个祖师把这个老师都给灭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大傲慢，要我说。就所以啊，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还是要去问老师的，就是那些什么就是呀、啊、觉得自个儿不行呀、啊、或者说是那种什么呀、啊、就是觉得呀、啊、我可行了，这两种心态其实通通都是要不得的。这个刚好也是上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一段的这个注解的这个核心所在。嗯， 就是不知道这就这一段上一周刚好是分享到这一块了，然后完了是其实是留了一个尾巴，没有分享完，然后完了就今天就在这一块就借题发挥，再来说一说，再来说道说道，就看一下各位师兄还有没有就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啊，修身修水修境界，对对对，就是就横竖，就是就横竖横横竖横竖把心把这个心思就放不到这个明心见性上来，哎呀，这是咋整呢？就问的问题，你看这个周就是周一周三周六就是问的问题，就是也都是在这些事，也都是在这些问题上，然后打转，就横竖就七老师时间，就是七老师就每天就腾每周腾出来这么些时间，然后跟大家答疑，就实际上其实还是在学生的这个在还是在这个根本心性上，然后多问一问，但是都不问，老是在这些外围的这些事情上问来问去的，哎呀，就是看的人都着急，这也不好说什么。好，这是这一段。就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来，接着往下来说啊。我看看，又如。到哪一段了？又如于彼莫怀亲见，所以者何？十化菩萨，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啊。接下来的这段经文的话，这个注解只有一句，咱们把这段经文，然后完了我完了说完啊，说完那个字面意思说完。十化菩萨既受波饭，于彼900万菩萨聚，成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啊，这字面意思就是这一句，就是很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啥，这个相继如来给这个900万菩萨，就叮咛完了之后呀，叮咛完了之后呀，然后完了这个化菩萨，然后就是他不是从这个相继如来这儿就受到了这个波饭嘛，然后完了。他和这个900万的这个菩萨一块儿，然后成佛乘着这个佛的这个威神，以及这个维摩诘的这个力量，然后完了从这个相继世界，然后就忽然之间不见了，然后忽然之间，然后就一刹那一须臾之间，然后完了就到了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处所。啊，这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然后在这一段的话，然后就是只有一句这个注解是这个僧兆大师的，然后叫什么呢？叫意相入体，身心一悦。意相入体，身心一悦。啊，就是这儿实际上其实可以挖一个坑了。那什么是异乡呢？各位师兄们，就是这僧兆大师他注解了一句叫异乡入体，身心一悦。那什么是异乡呢？哎，怎么这个异乡是啥玩意儿？然后怎么着他就入了体了之后就能身心一悦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乡呀？这个叫异乡。就是在这一块啊，就是指就是这个经节里面也没有说这个异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乡，在这儿就可以问一问，不妨问一问这个各位师兄们，这个异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乡呀？就是师兄们，然后要不要答一下呀？奇异的乡啊，字面意思也就是这样，字面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子。好，咱们继续往下来顺这个经文啊。稍等一下，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贴出来。好，时维摩诘即化作900万狮子之座，言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香饭普熏，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时毗耶离娑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身意快然， 叹未曾有。于是长者主月盖从84000人来入维摩诘舍，见其室中菩萨甚多，诸狮子座高广严好，皆大欢喜。礼众菩萨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诸地神、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皆来入维摩诘舍。好，这是一段经文，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意思啊，一句一句来。这个十维摩诘即化作900万狮子之座啊，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化菩萨嘛，化菩萨和相继世界的这个900万的这个菩萨，然后完了一块儿就是这个刹那虚臾间就从这个相继世界，然后来到了这个维摩诘的这个居舍，然后完了这个维摩诘啊，然后他用这个神力化现出了这个900万个这个座位啊，900万个这个座位，然后演好如前，因为他前面不是有这个诸大菩萨来到这个维摩诘居舍嘛，然后完了他也是化现，就是他也是就是这个凭借这个神力啊，然后化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庄严的这种座位啊，然后完了就是他在这儿他又化现出来了，就又凭借这个神力啊，化现出来这个900万个这个座位啊，这个庄严如前面的一样的，然后完了这个900万这个菩萨呀，然后就坐上去了之后呀，完了这个化菩萨，然后他就把这个从这个相继世界请来了这满钵的这个香饭呀，就给了这个维摩诘居士，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饭呀，这个饭非常非常的香，非常非常的香，然后完了他就熏到了这个毗耶离城，不光是熏到了这个毗耶离城呀，而且、啊、他还熏到了这个3000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呀，就是这个化菩萨请来的这个饭香呀，它其实这个香气啊，它其实是遍到一切处的，遍到一切处的。然后呢，这个遍到一切处呀，然后完了呢，这个毗耶离，就是这个毗耶离城的这个婆罗门呀，以及这个居士们呀，都闻到了这个香味儿，闻到了这个香味儿啊，都觉得这个深意快然，而且呀，叹未曾有，就是说呀，从来都没有闻到如此香的这个香味儿，从来都没有闻到如此香的这个香味儿。然后于是呀，这个长者主就是这个毗耶城的这个一个长者，然后他们这个就是他这个毗耶城啊，他有很多很多这个长者，然后完了其中啊就有一个这个就有一个长者啊，他叫一个月盖，他可能就是年龄比较大吧，总而言之啊，他就是这一群长者的这个头，然后完了他就是这个长者的这个头，这叫月盖的这个一个头，然后他就带了这个八万四千人来到了这个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家里啊，然后完了在这个家里边，他就见到了，哇塞，有这么多的这个菩萨，世中菩萨甚多，然后诸狮子座，然后高广严好，就是这个菩萨有很多，而且菩萨的这个座位啊，都非常的这个高广严好，然后所以呢，他就这些长者呀、啊，都皆大欢喜，然后完了去顶礼这个一众菩萨们，然后以及这个佛陀的这些大弟子们，然后完了就站到了这个一边，然后呢，就是这个诸地神以及这个虚空神，还有这个欲界啊和色界的这些天神们，然后闻到了这个香气啊，也都来到了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家里啊，这就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咱们看一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经解啊。来一句句来看啊，于是长者主月盖从84000人来入维摩诘舍，然后这段是有这么几段经解的，跟大家先读一遍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是：彼国吴王为500居士，共治国政。今言主众所推也，这标点符号有一个错误，应该是加个逗号。今言主众所推也，啥意思？就是说呀，就是在这个，这个叫啥国来着？ 皮耶离国，皮耶离国，他是没有这个国王的，没有国王的。然后完了，他只有这个500个这个居士呀，500个居士，他是一块儿然后去治理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一块去治理这个国家的。然后完了，这个长者主呀，这个长者主呀，他是大家一块去推选出来的，众所推也，大家一块去推选出来的。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一段这个经节，然后再来看下一句啊，这个诏曰，诏曰皮耶离国无有君王，唯有500长者共理国事啊，月盖众所推众啊，故明主，这也是应该加一个标准符号，众所推众故明主，然后自此下。皆闻相而后及也，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注释跟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注释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这个皮耶离国呀，他是没有这个君主的，只有500个这个长者，然后一块儿去治理这个国事，然后完了月盖是大家一块儿推选出来的，推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头目，然后完了最后一句啊，自此下。皆闻香而后及，就是说大家都闻到这样的一个香气啊，所以啊大家就是这个长者主这个月盖啊，把大家召集起来哦，一块来这个帷幕结痂，是这样的一个注解的意思。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看这个经文，稍等一下啊。好。然后先跟大家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十维摩诘与舍利佛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未饭，大悲所熏，勿以现意食之，食不消也。有意声闻念，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四海有劫，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坠若虚迷，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于是拨饭悉饱众会，犹故不思。其诸菩萨声闻天人，食此饭者。深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又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好，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然后咱们来一句一句来看啊，然后结合这个经解一句一句来看。就是第一句，十维摩诘与舍利佛等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未饭。就是呀，就是这个不是把这个饭都请来了吗？饭都请来了，然后完了，这个舍利佛就是这一品啊，就是因为舍利佛，然后开了一个小差，说这呀到饭点了，然后大家要吃饭，然后完了这个维摩诘才就是这个派出这个化菩萨，然后去这个香积佛国去请了这么一碗香饭，然后过来就是请大家吃的啊。然后完了就是这个请来了，然后完了维摩诘就给这个舍利佛等诸大声闻，然后说是啊，就是大家呀、啊、就是可以吃这个如来甘露味饭，吃这个如来甘露味饭。然后完了看一下这一段的话，有一段这个经解啊，有一段这个经解，是这个道生大师经解的，然后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声曰：以其相念故交食也，意欲因以名食之为理，
泥环是甘露之法，而使此食者必以得之，故饭中有甘露未焉。然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舍利佛呀，有这么一个，哎呀，就是这个到饭点了，然后要吃点什么饭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呀，所以呀，就是维摩诘，然后就在这儿，然后说啊，就是这个仁者可食，仁者可食的，就是维摩诘就在这儿，就是教大家，就是你们，就跟大家就是说啊，就是你们可以来吃饭了，可以来吃饭了啊，这一句，然后意欲因以名食之为彼。泥环是甘露之法，而使此食者啥意思呢？就是说呀，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啊，他在请这个饭之前啊，说就是说啊，就是这个就是既然你们就来了呀，我得给你们吃点什么呢？我得给你们吃点这个你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啊，从来没有吃过的这个饭啊，从来没有吃过的这个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化菩萨从这个相继如来相继世界请来的这一波香饭，这一波香饭是什么呢？这一波香饭是这个如来甘露的这样的一个饭。然后完了，他这样的一个饭啊，就不光是去濡养我们的这个肉体凡胎，更是什么呢？更是让我们要去什么呢？让我们要去明理的，更是让我们要去明理的。所以啊，就在这一块啊，就是这个僧肇这个道生大师然后会注解说什么？意欲因以名食之为理，泥环是甘露之法，而使此食者。必以得之，就是说呀，就是说我请来的这个饭呀，我请来的这个饭呀，它是这个如来甘露味的，如来甘露的味的这个饭，如来甘露的味的饭是什么呢？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个经节里面，然后提到这个叫泥环，这个泥环什么呀？泥环其实就是就是在那个佛学大辞典里面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涅槃的意思，其实就是涅槃的意思。就是这个，我请来这个饭呀，就是让大家去吃呀，不光是要濡养，就是你们的这个肉眼，就是这个肉身凡胎，更是呀，要让你们要去，就是吃了这个饭呀，你们要能够入这个涅槃的。那什么是涅槃呢？涅槃就是解脱。所以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请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如来甘露的这样的一个饭，如来甘露的这样一个饭，就是你们呀，你们吃了这样的一个饭啊，你们一定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解脱的，或者你们一定会什么证入涅槃的啊，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的这个意思。所以啊，就是说故饭中有甘露味焉，就是因为我请你们吃这个饭，不光是为了去濡养你们的这个肉体凡胎，更是要让你们证入这个涅槃，或者要让你们要去得这个解脱的。所以啊，我们这个饭中啊，它就有这个甘露这个味道的。就是有这个甘露味的，或者就是说啊，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就是跟着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居士大菩萨，就是跟着他，就是所有的一言一行一粥一饭，其实都是有这个解脱味的，嗯，这就是这一段，这是这一句的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就这一段的话有没有这个疑问呀？我看一下 IS 这边有没有疑问呀？没有疑问的话，就咱们就接着往下讲了。好，稍等一下啊。然后完了这样的一个饭啊，就是故饭中有甘露味焉。然后完了，它是什么呢？它是大悲所熏，大悲所熏。然后呢，在这一段啊，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有这样的一段经解，就是这个熏的这个意思呀、啊，熏的这个意思呀、啊，有三个，一个是呀、啊、是这个大悲果报，一个是呀、啊、大悲果报，一个二是这个悲心所念，三是以慈眼视之。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说这个饭呀、啊，他有这个饭里面有这个甘露味儿，这个甘露味儿是跟这个甘露是哪来的呢？是由这个大悲所熏的。那这个大悲所熏，这个熏呀、啊，这个意思呀、啊、什么的，就是说本身呀、啊，就是说之前呀、啊，就是他第一个意思什么呢？叫大悲果报，也就是说大悲果报什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之前呀、啊，你是种过这样的一个大悲的这样的一个因的，所以呀、啊，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啊，就是在座的各位啊，在座的各位，你们今天来吃这个饭啊，就维摩诘来请你吃这顿饭啊，不光是为了让你们要饱这个肚子，更是要让你们要去证入涅槃，要让你们去得解脱的。那么你们就是之所以能够吃到这一碗饭啊，是因为你们多生累劫以来哈，你们都是种过这样的一个大悲之因的。所以呢，今天啊，刚好是这个因缘果报，就是说这个因缘成熟了，所以呢你们今天就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解脱味的这样的一个饭的啊，这是这个第一个意思，这个叫大悲果报。那第二个意思是第二个什么什么悲心所念，悲心所念什么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修行人嘛我们要修什么？我们修一个什么什么大慈大悲，对吧？我们要修一个什么大慈大悲，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慈悲心。那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呢，所以我们感化来了这样的一个甘露味的这样的一个饭，这是第二个意思。那么第三个意思什么呢？叫以慈眼视之。以慈眼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样是这样的一碗饭啊，就是说我就是说凡夫看到什么，凡夫看到的这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碗饭。但是呢如果你是有这个慈悲，你是具备这样一个慈眼的话，那你看到的这碗饭它就是一个有甘露味道的这样的一个饭，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有解脱味道这样的一个饭的。这就是这一句的这个意思，这个经济的意思。这个要是延伸的话，就是可能延伸的不太切切，不太切切。但是不妨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都是这个心理的师兄，就不妨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其实是把老师都给埋进去了。实际上就是我们跟随老师呀，我们跟随七老师，就是最根本，我们是跟的是老师的这个知见，我们是跟着老师的知见，老师的知见跟老人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呢？跟这个祖师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呢？跟这个佛陀这个教导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跟的只是这个，你知道吧？并不是别的，但是呀、啊，但是总是看到反正也是看到这个答疑啊什么的，就是有人会提啊，就是哎呀，又或者私下八卦说，哎呀，这个齐老师说话怎么那么凶呀、啊、什么的？你管老师说话凶不凶？那老师说话就是那么一个腔调呗，对吧？就你就光听老师说的说话这个意思就行了呗，你管着老师说话这个声音大小呢？就是你老是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儿的话，就与你有何益呢？就是耽搁你自个儿，实际上耽搁你自个儿解脱，耽搁你自个儿的这个慈悲眼，实际上就是或者说你要是老是在这些老师的这些其他这些特外围的这些特征上去琢磨来琢磨去的话，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压根没有这样的一个慈眼，或者说你就是一个瞎眼汉，就说的更难听点，就是更压根还没有这个资格去吃这个解脱这碗饭呢。要我说，就因为这个东西通通都是不相干的，你琢磨这些干嘛呀、啊？什么声音大声音小，什么老师的工作啊，什么什么老师的学历啊，巴拉巴拉，就搞这些东西干嘛呀？不耽搁自个儿吗？嗯。这是这一段就是讲到哎圆顿教悟人情，圆顿教悟人情，把这一句有没有人情呢？就是广文师杨广文师兄，就这一句有没有人情呢？圆顿教悟人情，这一句有没有人情呢？慈悲就是本来啊，就是也可以这么理解，嗯。就是这些教理的这个理解啊，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自己能够做到这个逻辑自洽的话，其实怎么着理解其实都行，嗯，反正就是诸五学经嘛，就是其实就是学这些教理，就是你自个能把这个教理，你自个能把这个道理能够理清的话，其实也行了，就是咋不行呢？嗯。 圆顿教悟之心呀，就是也别老抱着这么一个，也别老抱着这么一个，就是圆顿教悟人心，圆顿教悟人心的话，但是他并不是不讲人情，就他也不耽搁你去，他也不耽搁你去人情，你知道吧？他也不耽搁你去人情往来，你知道吧？他也不耽搁你去人情往来，并不是这个悟人情的话，并不是就是冷冰冰的，就完全不讲情面，这是完全两个意思的，就是悟人情的话，他并不是冷冰冰的不讲情面的。并不是冷冰冰的不讲情面的，
那不也是大悲果报吗？那个王乐行师兄这句是说的是针对哪一句说的呀？这是企业微信这边的啊，王乐行师兄，那不也是大悲果报吗？什么意思呀？那个王师兄没理解，就师兄要不然再说的详细一点，没理解你这句话啥意思。好、哦，老师答疑啊，那是啊，老师答疑是大悲果报呀、啊，老师答疑是大悲果报啊，但是老师答疑没问题，绝对是大悲果报，但是问题就是你在老师的这个答疑这边，你在老师这个答疑里面，你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你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呢？你到底是去关注着啊，这个就是腿子疼怎么办呀？腿子疼怎么办呀？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业不顺利怎么办呀？你到底是关注这个呢，还是关注的你的这个解脱呢？如果你关注的就是腿子呀，关注的什么什么世间的这个什么事业啊这些的话，那这个压根不是大悲果报。所以这个大悲果报实际上其实不在老师这里，实际上还是在学生自己身上，还是在学生自己身上这里，你知道吧？不在老师这里，在学生自己身上。还是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看学生自己的发心，还是看学生自己的发心。你到底就是你修行中心，你修你打星座，你知道这抛家舍业的，就是这个放下一切的，这个工作也耽搁了，啥都耽搁了。你这么着不着就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然后呢，你这修这个星座，你这个修这个星座，你到底是要求一个什么呢？你倒是想要求一个什么呢？难道求的就是一个打坐腿子不疼吗？或者难道求的就是一个工作顺利吗？或者求的就是一个身体健康吗？或者求的什么什么？求的什么什么身心安乐吗？是求的是这些吗？那要求的是这些的话，那哎呀，那我都替齐老师喊冤了的。这齐老师这个答疑都哎呀，别答了，就是太累了，你知道吧？老师太辛苦了，答这个疑干嘛呀？就跟一群瞎眼汉去答疑干嘛呀？就是扯来扯去竟是这些问题，答这个疑干嘛呀？没必要了，就不如歇着。这个是这一段这个经解。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讨论的不？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啊。对，来接着来看啊，就这一段的话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解完了之后，还有一段经解，还有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经解。这道生大师的经解，我先跟大家念一遍啊，使人得悟为外熏也，岂曰实能大悲利矣？然则泛之为器，大悲所需也。这啥意思呀？就是说这个呀，就是要让这个人呀，要让这个人是能够悟道呀，能够悟道啊，这些啊通通呀，其实都是这个，就是都是这个外在的这个条件呀，都是这个外在的这个条件呀。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刚好是接着上面咱们来说这个老师这个答疑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就是老师这个答疑啊，实际上是在为咱们这个学人啊，就是这个答疑解惑，或者这个去掉这个年复的。但是最关键，但是这些啊，其实还是一个外力啊。最关键还是在学生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你自己修行中心，你到底是不是过来求解脱的吗？你到底是不是来求解脱的吗？你要是来求解脱的话，那老师的这个答疑的话，绝对是能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缘。但你本身你都不是来去求解脱的，那老师这个答疑的话，就是听来听去，尤其是我看，就是每次都是问到这个什么世间法，问到这些，那我看老师都是不停的道歉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擅长这个呀，这就那又何必呢？就是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可以。
你应该去找，你应该去找这个更擅长的那些世间法的那些人，而不是在这来找老师，你知道吧？而不是在这来找老师。所以啊，就是说在这一段啊，就是这个道生大师这个注解叫使人得悟是外熏也，你知道吧？就是这些，就是这个，就是提供的就是提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什么如来甘露味的这样一个饭啊，它也是一个外缘呀。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解脱不解脱呀，解脱不解脱还是在学生自己呀。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求解脱的人吗？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想解脱的人吗？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吗？这是这一段的这个解释，就是哎呀，就是这一段的话，就是要再延伸一下的话，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总是有这个师兄啊，就是他就这么说吧，就是他在这个修心病这个三年啊，就是毕竟咱们是个人啊，是个人的话是会生病的呀，对吧？但是这个就是你生病了你就去看医生嘛，你信西医你看西医，你信中医你看中医嘛。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要跟修行要去扯一块呢？就是难道你不修这个千座了，你的身体就不生病了吗？未必吧。对吧？人是五谷得百病的，你是五谷得百病的，然后呢？那就是即使是不修心病，你能保证你未来这个三年你都是这个无病无灾的吗？不能保证吧？都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吧？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逻辑吧？那为什么你修，为什么修了千座，修了心病之后，然后身体有问题，就一定要跟修行联系呢？难就不能做到，就真的不能做到这个该治病治病吗？该治病治病，就这有多难的呢？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修行要扯上关系呢？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还有就是我们是凡夫呀，我们是凡夫的话，我们是有这个七情六欲的呀，就是喜怒忧思跟悲恐惊的呀，就是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事儿、感情上的事儿，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顺利，有各种各样的不顺利的话，那你去找心理咨询师呀，或者去找一个知心大姐姐呀。为什么要找这个修行？为什么要从这个修行的角度然后去考虑这个事儿呢？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为什么要拿这些世间法的这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情绪啊，我情绪不好了，我心情不好了，或者什么感情出问题了，为什么要拿这些事情过来去跟这个老师或者去跟这个师兄去交流呢？有什么必要呢？这是就这一句的这个。算是一个延伸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修心力啊，我们修打这个千座，我们修这三年，我们其实就一个目标，就是解脱。除此以外的话没有别的目标，就是解脱，或者就叫明心见性，或者叫涅槃，或者叫泥槃，它有种种的名字，但总而言之它只有这一个目标，没有别的目标了。至于什么什么心情好坏呀，什么什么什么身体的好坏呀，就是你要是实在就是心情好坏啊，就是身体好坏啊的话，就并不是说让你不去处理，你该处理你去处理啊，你生病了你该看病你去看病呀，你心情不好你可以出去玩呀，对吧？你可以出去散心呀，打个麻将不行吗？或者你出去，或者你去出去旅游呀，你干嘛不行呀？只要不断坐，你干啥都行。要我说，就是心情不好，只要没断坐，你知道吧？只要没断坐，要我说干啥都行，咋不行呢？去酒吧逛一圈去，去看一场相声去，你知道吧？看个脱口秀去，你知道吧？看场电影去，咋不行呢？就干嘛一定要在那死憋着，或者干嘛一定要在这个修行上去捞磨呢？就修行的话，难道是去对治这个的吗？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对治情绪的吗？不是吧？对呀，要拿这个修行要去对治情绪的话，那哎，那都不用去修行，太费劲了，你知道吧？太费劲了。那还就是要拿修行去对治情绪的话，那真的还不如一场电影，或者还不如一场不如一场这个相声表演来的有效呢。实际上，这是这一段啊，这是这一段，就是跟大家就是延伸了这么多，然后再来往下看，然后起曰实能大悲利矣，然则泛之 然则泛之为气，大悲所熏也。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起曰时能大悲，大悲语是跟上一句是连在一块的，就是说使人得悟呀、啊，使人得悟是外在的这个熏，是外在的这个熏陶呀，是外在这个熏陶呀，怎么能够就是怎么就是说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起曰时能大悲力，就是说这个大悲力啊，不是你吃出来的，你知道吧？不是你从外边，哎呀，我这个我没有我没有这个大悲心，或者我没有这个大悲力啊，我吃一个什么？它不是那个大力水手的那个菠菜，你知道吧？吃了菠菜之后你就力大无穷了，不是这样子。它都是从这个内在去生发出来的，你知道吧？它都是从内在去生发出来的，就在这一块，或者就是联系到咱们这个修行啊，就从这个咱们修行的这个发心这一块来说啊，就是不光是这个老师没办法，你知道，十方三世诸佛都拿你没办法，你自个不发心解脱，你知道吧？谁都拿你没办法，你知道吧？谁都拿你没办法，就外在的这个种种呀，然后来吧，你看这碗饭是一个解脱味道的这个饭。知道吧？哎，来吧，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呀？什么呀？就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加持，你知道吧？这些啊，其实通通的，其实都是一个方便，通通的都是一个方便，你知道吧？最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还是在于咱们学生自己有没有发心解脱呢？想不想解脱呢？这是这一段这个核心啊。饭还得自己去吃，但是问题是啊，那个王乐行师兄啊，就你是抱着一个心态去吃这碗饭的呢？你就是想着，哎呀，我就是肚子饿了，我吃这碗饭呢，还是我就想解脱，我要吃这碗饭呢？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就在这一块，就尤其是结合咱们今天讲的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你知道吧？你抱着不同这个心态的这个饭，你抱着不同这个心态，你去吃这碗饭，你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王乐行师兄，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吃这碗饭的呢？饭当然是自己吃的呀。这个个人吃饭个人饱呀，但问题是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吃这碗饭的呢？那王乐行师兄，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吃这碗饭的呢？我看一下 IS 这边有没有师兄出离心。哇塞，杨广文师兄居然有出离心啊，哇塞，随喜赞叹。你要知道那个杨广文师兄，你在这儿一说这个出离心行，你要是在茶馆里面你要说一个出离心的话，你是要吃棒子的，你知道吧？一棍打死都不为过。哎呀，行吧，咱们就讲经吧，咱们还是规规矩矩讲经吧，就别棒了，就是，但是这个杨广文师兄，你不相信？你下个礼拜四的话，你去茶馆，你说一声出离心，你知道？你说一声出离心，你知道吧？就不光郭老师一棍打死，你知道吧？就其他的师兄，你知道乱棍打死你，你知道吧？乱棍打死你，乱棍打死完了之后埋不埋呢？不埋，你知道吧？不埋死人，你知道吧？就今天有个师兄过来屋说我的，说不买死人，我说当然不买死人，就死了就是不买你，你知道吧？就是不买你，就是你一直抱着啊，我就是死了，你就是死了，我就是不买你，买一个死人有啥用，你知道吧？买一个死人有啥用？你为大家加场，哎呀，王乐行师兄，哇塞，好大的发心啊，为大家加场，大家需要你来尝吗？你算老几啊？你替大家尝，你自个饿你就是自个饿，你别替大家尝，你这就刚好跟这一品的这个舍利佛一样，你知道吧？明明就是自己饿了，然后完了还要说是什么呀？大家饿了，中午了，到饭点了，应该给大家吃点什么？明明就是自己饿了。你知道吧？别拿自己的心思去祸害大家。你知道吧，王乐行师兄。这是这一段。就是有需要讨论的话，师兄们可以继续发文字，就是要是发文字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上麦的，我接着给大家来顺这个后边的这个经解啊，然后来接着来看啊，这一句叫然则饭之为气，大悲所熏矣啊，就是饭之为气，大悲所熏也，就是这个饭呀，就是这个大悲力啊，这个大悲力一定是自己去生发的，你知道吧？不是外在的这个东西，不是外在能够去强加到你身上的，你知道吧？你不愿意解脱的话，没人逼着你去打千座，你知道吧？你不愿意解脱的话，没人逼着打千座，就是有一些啊，就是打着千座还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就这种的话，我一般都是哎别打了，你知道吧？你费气巴拉的干嘛呀？就是你给自个儿打，又不是给我打的，你愿打爱打不打， 你知道吧？爱打不打，你说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别打了，你知道吧？什么什么什么啊，怎么地，怎么还提条件的这种的，你别打了，有啥打的？嗯。然后完了，但是啊，这前面的这个道生大师前一句的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再看后边的这一句啊，这个然则饭之为器，大悲所训也，啥意思呢？但是呢，这个饭呀，就是你之所以能够吃出来这个，你之所以能够吃出来这个饭的这个解脱味儿，或者这个大悲味儿，或者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泥环味儿啊，种种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类词儿这个味儿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大悲，是因为有这个大悲心的，是因为有这个大悲心的这个熏陶，这咋解释呢？其实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够感召得来这样的一个解脱的法门，是因为你多生累劫以来，你还是发过这样的一个解脱的这个心思的，你知道吧？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整个这个经解就是结合起来，然后去要去延伸的话，就一个意思，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解脱的这个心啊，都是你自个儿发的。你知道吧？谁都替代不了你，你知道吧？你自个儿不发，谁都拿你没办法。你自个儿要，但是呢，反过来说，你自个儿真是发了这样的一个解脱心，发了这样的一个出离心的话，谁都拦你不住，你知道吧？总而言之，就是种种的种种啊，都是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吧？不在于外在，不在于这一碗饭，不在于老师的答疑，不在于什么，不在于老师的某一句话，你知道吧？不在于老师的某一句话，不在于，甚至不在于这个祖师的开示。你知道吧？甚至不在于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诲，通通的都在你自己身上，都在自己身上。嗯，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解。看看这个 IS 这儿。哎呀，广文师兄，你光抽烟有啥？你抽烟，我告诉你啊，在茶馆的话，说个出离心，我说打你，让抽烟，抽烟的话还要打你，你知道吧？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要打你。嗯，我看看这边这个。我知道这个师兄，师兄你是在百座内的话就坚持打坐，然后完了这个坐下的话就可以多看看，就是就真要想看书的话，可以多看看咱们这个祖师的这个开示啊，就是老人的书，还有二祖的书啊，还有就是齐老师的那个心坛结音。嗯，好，这是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不？没有问题的话就接着往下贴了。就是还有啊，那个师兄啊，就咱们都是师兄啊，就是我也是师兄。嗯，这里咱们都是这个以齐老师为师的。好，我接着往下贴了啊。哎，这一段就比较好玩了，我先跟大家先念一遍，叫物以现意，实之实不消也。这个无它其实通的是那个物，就是那个忘我的那个物啊，就是物以现意，实之实不消也，啥意思呀？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很好解释，就是不要以这个现意，就是说不要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限，这个就是这种限制的这种心思，你知道吧？就是或者是说呀，不要以这个凡夫的这个心思呀，然后完了去吃这碗饭，你知道吧？去吃这碗饭，然后完了，如果以这个凡夫的这个心思呀去吃这碗饭的话，你就消化不了，你知道吧？这就是这个，这其实是这个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字面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就是或者就是啥，就是这个其实要结合咱们师兄啊，就是你修法你就修法，你知道吧？你别捞磨，你知道？别捞磨来捞磨去的，别就是就第一别捞磨身体，你知道吧？第二别捞磨境界，第三别捞磨你的这些种种这种心思，你知道吧？就一会儿好像敞亮了，一会儿又不敞亮了，就这个敞亮或这个敞亮和不敞亮，通通的都是你的妄想，你知道吧？这个妄想通通的都是了不可得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种种这些妄想，通通的你就别搭理，行不行呀？哎呀，求求各位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吧？别以这种捞磨的这种心思，别以这种捞磨的这种心思去修这个仙座，你知道吧？就修这个仙座，修仙座就是修仙座，你知道吧？别去捞磨，别去琢磨，别去捞，别去拿捏，你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是以这个捞磨呀，以这个拿捏这个心思，你去修这个仙座，你知道？仙座完了之后，你知道吧？这个仙座就梗在你这个心里面了，就是横竖你就哎呀。 这话太难听了，就是你要是以这个捞磨的这种心态，你要去修这个千座，千座完了之后，这个千座就是你的一个大生死、大轮回。哎呀，这个话太难听了。
嗯，好，我给大家来，就是来接着来念这个下面这个经解啊，这个先一句一句来。然后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在这一块是这么说的，叫食此饭应发大心见大业，是名报恩，报恩名为消也。就是呀，就是我们吃这碗饭呀，我们吃这个解脱这碗饭呀，我们要发大心，我们要见我们要就是要发这个大心，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什么是大心啊，什么是大心啊，大心就是这个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啊，这个就是大心。然后见大业，大业即这个见大业什么？大业就是这个荷担如来迦叶，你知道？荷担如来迦叶，然后完了就是这个呀叫报恩，你知道吧？这个呀叫报恩。但是呢，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在这说了，报恩是什么呢？报恩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报恩名为消也。这个消什么呢？消就是这个消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听课的时候，就是郭老师、齐老师也都说过，叫什么呢？叫扫掉，你知道吧？就是或者用一个更大白话来说的话，这个消是什么意思呢？叫不搭理，你知道吧？就是通通的不搭理，你知道吧？什么什么什么报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报四重下济三过，通通的不搭理，你知道吧？去他的，你知道？通。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上报四重恩啊，下济三苦啊，这个通通的都去他的，你知道吧？这个叫消业，你知道吧？这个消正是报恩，你知道吧？只有这个消才是报恩，其他的什么，哎呀，那我要做点什么事儿呢？哎呀，我要为师兄干点什么事儿呢？哎呀，我要去寺院，我要去寺院去做义工呀，我要去给大家做饭呀什么的，然后这个呀，这个都不是消，你知道，这个都不是报恩，你知道吧？通通的这些都去他的，你知道，这个才是消，这个才是报恩。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到这儿，就是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想讨论的。嗯，就是说实际上其实铁石心肠，哎呀，你这那你有一个铁石心肠，你这也不是消啊，你还有一个铁石心肠的，你这哪能叫消呢？你这哪能叫消呢？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个不是我擅长的，但是经常就是师兄们会有，就是我经常看到师兄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句式，叫什么呢？叫无恩可报，是名真报恩，你知道吧？就是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名真什么什么的，就总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句式的。然后完了，在这儿要真要套的话，就是真要讲这样一个道理的话，就是无恩可报，是吧？是名真报恩，你知道吧？但是总之就是我总是听到师兄们说要，我总是觉得怪怪的，总是觉得就是能不能就是师兄们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总是忍不住想后边补一句，就是能不能把这句话也给扔掉呀？就是我总是忍不住想说这么一句，能不能把这句话也扔掉呀？然后这个，哎呀，但是哎呀，这个看吧，这个还是要看不同的这个人，然后嘛去说这个话，嗯。报恩是名消也，这个消呀，就是实际上其实就要我说吧，这个消其实就是一个通通的不搭理，通通的不搭理，然后并不表示这些事不做，你知道吧？就是该做的话还去做，你知道吧？就是还做了还通通的不搭理，你知道吧？就是而且实际上其实要更要说的话，就是这些事你还必须去做，你知道？你还必须去做义工，你知道吧？你还必须打千座，你知道吧？你还必须去做种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你还必须要通通的不搭理，就是别是什么不搭理之后，哇塞，那好吧，那我就啥都不干了，哇塞，就你啥都不干了，你还搭理了一个不搭理呢，要我说，嗯，好，这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咱们接着往下顺啊，这个经节，然后这个赵曰，先是受食法也。此犯大悲之果，悲意所摄，悲心所熏，故名大悲所熏。以现意食之，则不能消。若知此犯大悲所成，不可思议，发道心而食者，则消报施主恩，无限何益也？啥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呀，先受这个，先就是说，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维摩诘说的这句话，这个勿以献意食之使不消也，这句话呀，他是先就是先告诉你啊，就是你这碗饭你要怎么吃，你知道吧？这碗饭你要怎么吃？怎么吃呢？就是说你要以就是你不要以这个献意去吃的话，就是你不要以这个献意去吃。啊，就要这么吃，就是或者说你要以一个无限意去吃这碗饭啊，以一个无限意去吃碗饭。但这么说的话就比较别扭，所以就是说你不能以这个限意去吃这碗饭，然后完了就这么来吃这碗饭啊。然后这个饭呀，是这个大悲之果，你知道吧？就是这个饭呀，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在座的这个各位啊，这个多生累劫以前啊发过这样的一个大悲心，你知道吧？然后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果报啊，然后这个此饭啊是大悲之果，你知道吧？悲意所摄，悲心所兴，故名大悲所兴。总而言之呢，这一碗饭啊就是一个杯子，你知道吧？就是一个杯子，你知道吧？你要是以这个歉意啊，以这个捞磨的这个心，以这个琢磨的这个心啊，你去吃它的话，你就消化不了它，你知道吧？你就消化不了它呀、啊。所以啊，这碗饭呀、啊，它是这个大悲所成的，大悲所成的呀、啊，就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大悲所成呀、啊，就这个大悲所成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你知道吧？就是并不是你能，不是咱们这个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你知道？不是咱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或者说也不是咱们凡夫呀、啊、能够去推论呀、推理呀、就是逻辑啊什么的去推导到的，你知道吧？然后完了这个呀、啊。叫什么呢？就是你发着这个道心，啊，你去吃这碗饭，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就能够去消报这个世尊。消报世尊啥意思啊？就是你去发这个道心，然后完了你去吃这碗饭的话，你就是因为这碗饭是别人这个施舍来的嘛，对吧？有别人施舍来的，那你发着这样一个道心，然后完了你去吃这碗饭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别人这个布施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然后就给爆掉了，你知道吧？就给爆掉了啊、嗯！这个无限合意，就是说不要去，实际上其实就是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跟上面那个不可思议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去捞磨，不要去琢磨，然后说一个什么大悲之果，说一个悲意所摄，悲心所兴，然后完了就想啊，那这个什么是大悲之果呀？什么是悲意所摄呀？什么是悲心所兴呀？啊，什么是大悲所熏呀？就通通的，就是不要去捞磨，不要去琢磨，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个呀，就是这个，这个呀，就是不要去捞磨，不要去琢磨，这个呀，正是这个大悲心，这个呀，正是这个发了这个道心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看一下这个，这个王景，对，是的，吃就行了，直截了当，你知道，吃就行了。哎，这实际上就是呀，就是像我们去打戏，我们去打酒，你知道吧？下了座了，你知道吧？啥都不想，然后完了见饭了，见到饭了，直接冲向饭堂，然后直接吃饭，吃就行了，就管他什么，管他这碗饭什么的，什么杯不杯，瓷不瓷呢？管他呢，去他的，你知道吧？吃就行了，是这样的，然后完再来看啊、哦、再来看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经帖，什么泛出大悲则无限矣，而现言少者则乃不消也。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三位大师在这一段的这个意思呀，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三段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呀，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无限或者叫物限，你知道吧？就是不要去限制，不要去捞磨，就是不要去拿我们凡夫的这种高低衡量的这种心思，不要拿我们这种凡夫的这种高低衡量的这种心思，然后完了去琢磨这个什么大悲啊，或者说去琢磨这个什么解脱呀、啊。实际上其实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泛出大悲则无限，也就是说这个饭里面这个大悲，饭里面出来这个大悲的这个意味啊，是你捞不来，是你抓不着的，你知道吧？是你抓不着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呢，也是你舍不掉的，你知道吧？你正是因为你抓不着，所以你舍不掉；正是因为你舍不掉，所以你抓不着，你知道吧？你抓它，你就抓不着，你知道吧？你不抓它，它就永远在那里，你知道吧？它一直在那里，你知道吧？就总而言之，在这一块的话，不能去捞磨，不能去琢磨。 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经节，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经节，就是师兄们在这一段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不？我看一下这边啊。啊，没有的话，没有的话，咱们就来下一段了啊。有一声闻念，是犯少，而此大众人人当识。这一块这个标点符号是有错误的，这个应该是个问号，刚才那个经里面是个问号。就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维摩诘不是就是请大家吃饭嘛，然后完了就是这个化菩萨从这个相续世界其实就拿回来了一碗饭，你知道吧？拿回来一碗饭，然后完了维摩诘在这个给大家吃之前呀、啊，然后完了还特意的叮咛了一下，就是咱们上一段这个分享的叫什么呢？勿以现言而食之，你知道吧？就不要去唠嘛，不要去琢磨，你知道吧？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一段，然后你紧接着这个，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声闻啊，就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小乘的这个圣人啊，声闻啊，然后完了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念，什么呢？叫呀，这就一碗饭，这标点符号又不标准，这就一碗饭，然后完了有这么多的人呢，然后完了这一碗饭是吧？这么多人的话，这人人都能吃到吗？人都能吃饱吗？你知道吧？然后完了再看啊，这个僧肇大师这块的这个经典、啊、叫啥呢？叫不可意不思议时，非二乘所及，故生是念也。就是说呀，就是因为啊，就是这个从这个相续世界请来这碗饭啊，它是解脱的，它是涅槃的，你知道吧？解脱的涅槃的，它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知道吧？不可思不可议的，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心能够揣摩得到的。所以呢，它叫不思议时，你知道吧？不思议时呀、啊，他根本不是这个二乘圣人，或者根本不是这种小乘圣人，你知道吧？所能够去，就是根本不是小乘圣人或者二乘圣人，就是所能够去想象得到的，你知道吧？所能去想象到的。所以啊，在这一块啊，就是这个维摩诘上面刚叮咛完，说是我们啊，就是不要去琢磨，你知道吧？结果紧接着在底下，然后这个声闻啊，他就忍不住，你知道吧？还是要去琢磨一下，你知道吧？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就我就联想到这个，你还是咱们心里的这个师兄啊，还是联想到咱们心里的师兄。然后完了就是他们就是总是会问老师呀、啊，就是这个坐上呀，这个妄念纷飞怎么办？或者是这啊那，这个是身体难受怎么办？你知道吧？然后完了老师就回答四个字，什么哪四个字呢？叫只管持咒，你知道吧？这实际上其实只管持咒就已经说的非常，只管持咒，你知道吧？只管持咒就根本没有啥技术含量，也根本没有什么。浅层的意思，你知道吧？根本没有什么浅层的意思，什么啊，只管吃肉又怎么地怎么地，你知道吧？但是完了之后呢，这个师兄啊，就是他又会去想呢，那我这样子是不是只管吃肉呢？我那样子是不是只管吃肉呢？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只管吃肉吗？就只管吃肉这一块就已经说的非常直截了当了，你在这块还要去捞吗？还要去琢磨，你知道吧？这让老师咋解释呢？我就有时候我看着这个师兄有时候这么问老师，我都替老师愁得慌。我说这还要咋解释？都只管吃肉就是只管吃肉呀，这还要咋解释呀？这还有这就是只管吃肉这还有啥捞磨的呀？还有啥琢磨的呀？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就是前几天忘了是周一还是周几了，就是在七老师答疑的时候，然后完了就是让老师解释一下那个大禹祖师的那个偈子，就是既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你知道吧？这大禹祖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就这个偈子还有啥解释的？就告诉你了，就切忌用力，切忌用力，你还要让老师去解释一下，你这不正在用力吗？你这不正在用力吗？就都告诉你了，就祖师都已经告诉你了，切忌用力，你这还要让老师去解释一下，你这心里面还要去，你是认为这个偈子背后还有什么深意吗？并没有的，切忌用力就是切忌用力，你知道吧？你在这一块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捞磨的话，都是在用力。 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 lomo， 或者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疑惑的话，你都是在用力，你知道吧？都是与祖师的这个教诲相违背的。就所以啊，切忌用力就是切忌用力，切忌用力就是切忌用力，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没有任何的解释，你知道吧？没有任何的解释。如果非要解释的话，什么是切忌用力呢？那就是切忌用力。解释完了，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节。师兄们，这个有看不明白的不？或者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不？没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反正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整个都挺简单的，就字面意思上都挺简单的。少思少想，不对，不是少思少想，是你就压根就别思别想，你少思少想的还有，你知道吧？师兄，你是第一次来这儿，你知道吧？这是前几天，就是上上一周，然后刚好是讲到那一段叫什么？如来少病少恼否？为什么不是无病无恼呢？为什么你还要留一个少，留一个思，留一个想呢？你只是从一个多思多想变成一个少思少想的，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个不无思无想呢？为什么还要去捞摸一下？为什么还要去琢磨一下呢？你留着这个东西干嘛？你知道留着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一个生死，你的一个轮回吗？就你难道还没有生死够，还没有轮回够吗？还想要在这继续生死继续轮回吗？这是企业微信这一个师兄啊，他说了一个少思少想，你知道吧？并不是少思少想，而是无思无想，你知道吧？就能不能把这个思和想通通的给丢掉？就咋就舍不得呢？咋就舍不得自己的那点思维呢？咋就舍不得自己的那点琢磨呢？那点捞磨呢？咋就舍不得自己懂得那点道理呢？你懂得那点道理有啥用呢？你懂得那点道理的话，能让你了脱生死吗？你要是真能够了脱生死的话，你要是懂得那些道理的话，真是有用的话，你还有烦恼吗？如果真有用的话，你就应该没有烦恼啊。但是我看着好多那种讲道理讲的一溜一溜的，我看着他们烦恼依旧呀。那说明这个道理并没啥用呀。说明这个道理只是讲给别人听的，只是一个心理安慰。换句话说，只是一碗鸡汤而已。哎呀，鸡汤少喝，喝多了上火。尤其这种心灵鸡汤，尤其这种佛法的心灵鸡汤，你知道吧？喝多了更上火，你知道吧？讲的头头是道啊，到事来的时候啊，塞，这该难受还难受，有啥用？没啥用，直下承当。不知道石师兄说这个直下承当是啥意思？是从哪一句起来的？承担什么呢？那我问你，石师兄，你承担什么呢？你直下承担了，你承担了个什么呢？你不妨道一句，你既然说了一个直下承担了，我不知道这个直下承担是从哪说起的。既然说了一个直下承担了，那就啊，看太多鸡汤了呀！珍爱生命，远离鸡汤，你知道吧？珍爱生命，远离那些喜欢讲道理的人。就是佛法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吧？修行不讲理，别讲理，你知道吧？别讲理。他没心灵依靠了，哎，他没心灵依靠啊，这就是个凡夫呀。你知道有啥可靠的？而且就是你怕没这个东西依靠，怕没什么什么依靠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哎呀，实际上其实就是，你能依靠得着的时候你欢喜，你依靠不着的时候呀你就难受，你知道吧？你这个生生世世呀，你都被这个东西给控制住了，你知道吧？你被这个东西给控制住呀，那不就是生死轮回吗？ 那不就是生死轮回吗？在这个凡夫的时候，在这个凡夫的时候呀，被这个什么财色名食睡，被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牵来牵去的。然后修了佛法之后呀，又被这个佛法牵来牵去的。然后横竖都丢不开，你知道吧？横竖丢不开佛法，丢不开打坐，丢不开祖师的开示，丢不开老师的答疑。哎呀，这修到最后把自个儿修成一个残废了，你知道吧？就是从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这个残废，然后变成了一个佛法的残废。然后但是看起来呀，哇塞，这个师兄好精进呀，哇，这个师兄哇一直在打坐，哇，这个师兄啊对祖师的这个开示呀倒背如流。哎呀，这个师兄呀，这个一直在跟随老师，一直就是老师的答疑就是场场不误，就每场都在。但实际上啊，他是离不开这个，你知道吧？离不开这些通通都是自己的一个生死，通通都是自己的一个轮回。心里空空洞洞，很怕。就是李师兄坚持打坐，就是怕也得修啊，怕也得坚持修啊，怕也得坚持修完千座，你知道吧？怕也得坚持修完千座，就这么来修，就可以了，就别断坐。好，这一段咱们接着贴了啊。依靠鸡汤续命，是的，是的。哎，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然后这个就是刚才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声闻嘛，然后完了说了呀，就这点饭那个这么多人呢，这个人人都能吃了了吗？然后完了在这儿啊，这个化菩萨然后就反驳了，不是，你不要拿这个声闻的这种小德小智，然后去称量这个如来的这个无量福德，你知道吧？就你不要拿这个凡夫的这个知见，然后去揣摩，去琢磨什么是解脱，你知道吧？什么是解脱，什么是涅槃。你不要拿这个凡夫的这些境界，你知道吧？你随便，因为你打了多了，打了几百座了，你有一些境界，你不要以为这些境界，然后就是解脱。你不要以为这个爆炸就是解脱，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这个身心清安就是解脱。你不要以为这个什么，哎呀，我甚至就更不堪的呀，以这个腿子不疼了，以为这个是解脱。哎呦妈呀，就这种人，天哪，就都没法对话，实际上你知道吧？就是我、哦、这个是这一句这个化菩萨的这一句的这个解释，你知道吧？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然后这个咱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经解啊，诏曰：无量福慧即相犯之因。福有无量之因，必有无量之果。若因可量，果亦可量。如来无量福慧，岂是声闻小智所能量乎？啊，这最后应该是个问号啊，最后应该是个问号。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无量的这个福慧啊，它是这碗香饭的这个因，你知道吧？就也就是说，这个有这个无量的这个福慧，有这个无量的这个福慧啊，然后完才能化现出来这样的一碗这样一个香饭。哎呀，这个就这么解释吧，反正就是经教嘛，就是这么解释吧。然后完了，这个是福有无量之因，有无量之因啊，就必然有这个无量之果，有无量之因，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就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呗，就是你种的是这个无量的这个因，你得的是肯定是这个无量的这个果呗。然后完了，你要是种的这个什么小德小智的这个什么德少为足的这样的一个因，那你得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德小智德少为足这样的一个果呗。 这是这样，这是这一句的这个经节的这个意思啊。说什么热因若因可量呢？果亦可量，就是说这个无量的这个因呀、啊，就是这个福慧啊，这个无量的这个福慧啊，它是有无量的这个它是无量的，它是不可以去揣摩，不可以去丈量的，不可以去衡量的。那如果这个因呀、啊、是能够去揣摩，能够去丈量的话，那得到这个果报呀，那也是可以揣摩，可以去丈量的呀。那如来，然后再看最后这一句啊，这个如来啊，如来这个是无量的这个福慧，如来这个无量的这个福慧啊，它不是这个声闻啊，声闻缘觉毗湿佛这种二乘圣人这种小智小慧能够去揣摩得到的，或者能够去衡量得到的，能够去捞摸得到的啊，这是这一段这个经解。我看啊，发心是因，对呀、啊，发心当然是因了，但那就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心了，嗯，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就前面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一章的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个舍利佛呀，舍利佛就是大家就上一品是聊那个入不二法门呢，然后完了就是大家正在聊这个不二法门的时候呀，这个哎舍。雷佛他开了一个小差，因为刚好到中午了，然后他说呀，到中午呀要吃饭了，然后大家应该吃点什么呀，然后完了这个文摩诘呀就是这一章品啊，就是给这个舍利佛，以舍利佛为代表的这种二乘圣人然后去讲的，然后舍利佛他就化现，他就用这个神力化现，然后就派了这个这个化菩萨，然后完了去了这个香积世界，完了在这个香积如来那儿请了一碗这个香饭。请了一碗就请了一碗饭，然后完了拿回来，然后拿回来，然后去请这个菩萨，就是请这个舍利佛等这个佛陀这些大弟子们，然后要请他们吃饭的啊，是这么样一个起因。嗯，发心实因，我看啊，就是找不到。哎呀，那个陈刚师兄，您现在是修心密的不？然后完了，您现在是修心密的话，您现在多少座了呀？说是什么找不到修行的快乐，或者是法喜。你看啊，那个陈光师兄啊，就是在这，就是咱们刚好讲的是，就是聊这段这个经文啊，刚好说的是这个不以声闻小得小智称扬如来无量福慧，你知道吧？这是一句，还有一句话是这个勿以良意，勿以良意识之，你知道吧？勿以良意识之，使不消也，你知道吧？你这个找不着，你说你找不着这个修行的这个快乐或者法喜，那你不正是在你不正是想要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快乐或者法喜吗？你有这样的一个想要找这个修行快乐或者法喜这样一个心思呀，你横竖你都找不着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快乐或者法喜，你知道吧？陈光师兄，你现在您是修心密的不？您现在多少座了呀？找不着，你知道吧？你找不着，你要是修心密的话，你就是找不着。我告诉你啊，你就不光是你现在找不着，你知道吧？你说整个这个千座，你知道吧？你都找不着，你千座后你也是找不着，你知道吧？千座内您多少座了呀？你多少座了？你抱着这个心态，你知道吧？你不光你在千座内你找不着这个修行的快乐，你知道吧？你千座后你照样你找不着，你知道吧？你痛苦依旧，你知道你为啥痛苦不？你知道你为啥痛苦不？知道不？哎呀，时间到了，咱们稍等一下，你求解脱。你求解脱，那解脱就是修行的快乐吗？你以为解脱就是快乐吗？你以为解脱就是快乐吗？成刚师兄。我跟你讲啊，解脱就是解脱，你知道吧？解脱不是快乐，不是法喜，解脱就是解脱，你知道吧？呀，解脱就是不烦恼。哎呀，行吧，就是师兄你多少座了？坚持打坐，然后完了要都看看祖师的开示，解脱就是解脱，解脱不是不烦恼，你知道吧？解脱不是不烦恼，你知道吧？那还有一句话叫菩提即烦恼呢，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呢？你以为是这个不烦恼，你把这个烦恼去掉了，你不是连这个菩提也去掉了吗？你把这个菩提去掉了，那还是解脱吗？成刚师兄。
，IS 这边没有师兄没有问题，本子无父不用求解。杨广文师兄懂的道理真多，本自无父不用求解，我又从杨广文师兄这里学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随喜赞叹感恩啊。对，我对那个陈刚师兄啊，就是企业微信这边啊，陈刚师兄啊，解脱就是解脱，你知道吧？解脱不是不烦恼，解脱也不是快乐，解脱更不是法喜，你知道吧？解脱它就是解脱，解脱它就是解脱，你知道吧？就是你在这一块的话，你就别去琢磨什么是解脱了，你知道吧？你别去琢磨什么是解脱了，然后完了坚持打坐，然后多看看祖师的开示。行的。就是各位师兄们，还有就是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就还有问题没？就上面分享的这些还有问题没？没有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再等几秒钟，没有问题的话就晚安。好的，好的，好的。那齐老师晚安，郭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随意赞叹，哎呀，王乐军师兄，随意赞叹不是好话，你知道吧？刚刚说这个不是好话，我刚才说杨广文师兄说随意赞叹不是好话，你知道，我是在骂他的。好了好了好了，下麦了。对，齐老师是在 IS 这边，陈刚师兄，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可以下载一个 IS， 下载一个 IS 软件，然后完了，齐老师一般都是在这个 IS 上的。然后完了，企业微信这边是给海外师兄就是设置的，因为海外师兄用不了这个 IS， 所以我是就是每次这个周五的时候又开了一个企业微信。好的好的，各位师兄晚安再见了啊，我下麦了。